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妮南。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24号0点，巴黎时间23号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24号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肯塔基州高中发生学生开枪事件，两名少年死亡，17人受伤。美国国务卿表示，俄罗斯要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负责，并质疑俄罗斯国际冲突调停人的身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捍卫性演讲备受期待。奥巴马政府前女性高官或将成功收购因性侵丑闻陷入泥沼的维恩斯坦电影公司备受瞩目。美国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提名的名单，避税天堂包括巴拿马在内的八个国家被欧盟从避税天堂黑名单中剔除。巴黎塞纳河水位告急，专家警告称老鼠将更加频繁出没于室内，地铁部分停摆。希特勒名单日举行秘密庆祝活动，视频曝光三名新纳粹成员在波兰遭审讯。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提前举行总统大选，马杜罗预计将趁反对派内部分裂抓紧争取选票。下面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肯塔基州的马歇尔郡高中在周二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开枪者是一名学生。截至记者发稿，已经有两名少年死亡，17人受伤，凶手已经被警方控制住，目前他作案动机不明。一名警官使用非暴力方式控制了这名学生，随后将他暂时拘押。这名学生今年15周岁，在事发高中就读。肯塔基州州长贝文表示，他将被起诉，罪名是谋杀和怀有谋杀动机刑事。事件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上课前的早上7:57左右，有凶手进入学校并开枪。8:06，第一批警方小队已经抵达学校介入。死亡的高中生分别是一名15岁的女生和同为15岁的男生。女生当场死亡，男生则在送医抢救之后死亡。在17名伤者当中，12人受枪伤，5人则在慌乱当中受伤。叙利亚东古塔发生袭击的次日，美国指责叙利亚政府再次动用化学武器，同时指责叙利亚政府的盟友俄罗斯也要对叙利亚受害者负责。美国国务卿迪勒森现身巴黎市参加反化学武器使用国际合作会议的同时，对莫斯科的强硬声调更升了一级。他认为俄罗斯没有做充分工作，是2013年签署的叙利亚化学武器拆除导会协议真正执行下去，因此俄罗斯在国际冲突调解问题上的调解人身份令人产生质疑的情绪。2013年美国和俄罗斯在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联合国第2118号决议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也对此进行了督导和支持。同一年，叙利亚政府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上签了字，并表示已经拆除了储存的所有的相关武器，并承诺不再使用沙林器、氯气或者芥子气等物质，但这一说法长期以来遭到西方国家的质疑。1月22号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首都大马士革东部的东古塔独马市发生了被认定为化学武器袭击的事件，该事件造成至少21例窒息，其中大部分受害者还未成年。对这起袭击的性质，迪勒森表示属于氯气袭击。他表示，无论本次袭击的负责人是谁，俄罗斯都要为东古塔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受害人负责。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曾经屡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政府进行制裁表决案当中投否决票。就此，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没有点名指责俄罗斯，但是婉转影射表示，某些国家做出了阻挠行为，这相当于制造了事实上的不受处罚权。然而事实人尽知晓，有严格而科学的记录为证。在本次反化学武器使用国际合作会议上，法国率先宣布冻结25个叙利亚、法国、黎巴嫩、中国等被认为向叙利亚提供化学武器或者相关计划的企业负责人与实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捍卫性演讲备受期待，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前去达沃斯演讲之前，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上午在达沃斯发表演讲，赞扬贸易自由化，以经济全球化的捍卫者而自居。莫迪星期二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开幕式上遗憾地表示说，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抬起了头。莫迪还说，孤立主义不是这一令人担忧局势的解决办法。在达沃斯开幕之前，好像是为了加剧人们的担忧，美国于星期一22号宣布了新的税务措施，尤其是针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 星期二当天下午，轮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表演讲。特鲁多在没有点特朗普名字的情况下表示说，目前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贸易怀疑主义。星期三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则是欧洲领导人领风骚。首先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重返国际舞台，随后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演讲。马克龙星期一已经在法国近郊凡尔赛宫接待了140名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级大老板。
深陷性侵犯丑闻的好莱坞制片人韦恩斯坦的电影公司，在其丑闻曝光之后为自己寻求出路。1月23号，一名档案进前人士向法新社透露，表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内阁的一名女性负责人正在带领一家投资集团与韦恩斯坦的电影公司展开收购的谈判。该财团由现年62周岁的玛利亚·康特拉斯·斯韦特带领，她曾经在2014年到2017年之间担任奥巴马第二总统任期之内的美国中小企业发展署主任。在去年提交第一份所有股东的申请之后，第二份申请书已经送出，收购金额高达5亿美元，其中2.75亿美元将用于参股，剩余资金将偿还债务以及增加资本。这名档案近前人士透露，本次收购如果成功的话，将保留大部分的原有雇员，同时将为韦恩斯坦性侵犯的受害者们做些事情。该财团也将在筹划建立资助性侵犯受害者的基金会。康特拉斯·斯韦特表示，如果收购成功，将强制由女性主导的董事会执掌公司。美国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了提名的名单，电影《水形物语》入围13个奖项，请听肖曼的介绍。
在多个奖项当中，最受瞩目的最佳电影迎来9部入围作品，分别是《水形物语》、《意外》、《淑女鸟》、《最黑暗的时刻》、《邮报密战》、《霓裳魅影》、《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逃出绝命镇、敦刻尔克大行动，显示竞争非常激烈。另两个备受瞩目的大奖也竞争激烈，入围的最佳男主角演员包括饰演《最黑暗时刻》的男主角加里·奥德曼，以及《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霓裳魅影》、《逃出绝命镇》、《罗曼律师》等电影的男主角。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有电影《意外》的女主角弗朗西斯·麦克道曼和《淑女鸟》《水形物语》《邮报密战》以及《我叫谭雅》的4位女主演。加里·奥德曼和弗朗西斯·麦克道曼之前相继获得2017到2018年的金球奖、评论家选择奖、演员工会奖的电影类最佳男女主角。奥斯卡奖颁奖仪式将于3月4日登场。不同于前几年，今年几乎没有明显的领先者，主要奖项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外界也将今年的奥斯卡颁奖视为好莱坞支持女性制作电影的机会，反不当性行为和性别不平等的运动成为2018年好莱坞颁奖季的主轴。通过这次奥斯卡颁奖，好莱坞渴望修正过去对女性电影制作人鲜少获得肯定的情况。第90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初选名单中仍然没有中国大陆选送的《战狼2》。
欧盟财长1月23号在布鲁塞尔的一项会议当中，把包括巴拿马在内的8个国家从欧盟的避税天堂黑名单当中剔除出去。这是欧盟部长委员会在一项公报当中宣布的，请听珍妮特的详细介绍。
是的，这8个国家是巴拿马、韩国、阿联酋、突尼斯、蒙古、澳门、格林纳达群岛、巴巴多斯，现在还剩下9个国家在黑名单上。这项黑名单是欧盟财长委员会于去年12月5日建立的。根据周二的这项公报指出，对于被撤除黑名单的每个国家，其政府都提供了一个由极其高层领导的签字函，表态要尽力打击逃税。这8个国家在强力表达意愿努力改变他们的财税执法及制定法律后，从今起被放在司法勘察期的灰名单中，被称为追踪检视的国家。如今欧盟的这项逃税天堂黑名单中还剩下包括关岛、 美属萨摩亚及巴林等岛屿国的在内九个国家。这项黑名单是欧盟委员会在爆发大批避税天堂逃税丑闻后于2015年建立的。欧盟针对一项2017年被飓风侵袭的受灾岛屿国的名单，给予他们几个月的宽限期，来提出他们政府努力扫除漏税措施的证明。欧盟经济事务专员威斯科摩奇呼吁说，要保持警惕，并能让这些灰色名单上的55个管辖区能够把保证的言辞化为行动。此外，欧盟委员会也打算针对那些黑名单国家继续检视最高层欧盟级的反制及处罚措施。本届欧委会轮值主席国保加利亚的财长认为黑名单制度发挥功能，他说因为这些涉及的国家都努力保证进行改革他们的财税政策。法国财长也赞扬避税天堂黑名单让欧盟的压力带来初步成果。一个多月前，非政府组织曾要求欧盟更加透明化，并炮轰欧盟决定把这八个国家从黑名单中除掉。绿党的欧盟委员爱华柔利表示遗憾，某些欧洲国家没有被列入这项黑名单上。他说，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或马耳他甚至没有达到欧盟相关的要求标准。
连日来阴雨不断，导致塞纳河水位暴涨。巴黎在1月23号宣布进入橙色预警阶段。目前法国共有26个省进入了橙色预警，约占法国省份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预警显示，本周末之前巴黎市内的塞纳河端将继续上涨，最高水位预计在本周五出现，即1月26号预期水位为 6.1 米，可与2016年6月的水位相比。目前巴黎的奥斯特里茨桥水位已经达到了 4.90 米。啮齿动物习性独立顾问皮埃尔·法尔加利表示，随着塞纳河水位的上涨威胁动物的洞穴，巴黎市民要做好心理准备，大街小巷的老鼠将会更加常见。他表示，河段上涨水位将引发动物的迁徙，又因为老鼠喜欢潮湿和阴暗之处，他们会随着水位上涨而更加频繁地出没于地下室、排水道等靠近水位的地方。另外，波兰国家检察院1月23号宣布，22号对三名男子进行了审讯工作，他们涉嫌在2017年于西里西亚省的一座小山丘上举行秘密纪念希特勒名单的新纳粹活动。自尊和现代党主办了这场活动，其党首今天也被审讯，预计本周三将宣布是否对他们进行拘捕。这场纪念希特勒的新纳粹活动之所以被曝光，是因为 TVN24 私营电视台的记者们在活动举办地点安装了秘密的摄像头。2017年5月的希特勒128岁名单秘密纪念仪式上，他们拍到了画面，包括庆祝人士身穿纳粹军服行纳粹礼，同时拍摄到了大张红旗与挂在树上的纳粹符号，以及放有希特勒画像的小型祭坛。等夜色降临之后，挂在树上的纳粹符号被点燃，参与庆祝仪式的人群向希特勒和被热爱的祖国波兰致敬。这段录像在上星期六公布，在波兰激发了强烈广泛的反应，执政党和在野党均表示愤慨。深陷经济困局的委内瑞拉在1月23号宣布将会提前召开总统选举。此前委内瑞拉预计今年年底进行总统选举，但是执政党的副党首同时也是该国国民议会议长卡贝罗提议的法令宣称，选举将在4月30号之前举行。早前欧盟宣布对委内瑞拉高层政要进行制裁，其中就包括卡贝罗本人。他表示，如此一来更需要提前选举了，因为如果世界想要制裁委内瑞拉的话，帝国主义和不合法权力向委内瑞拉进行系统性的仇恨和造势活动，那么委内瑞拉就更要提前举行选举。他并没有直接提及马杜罗，而是影射称委内瑞拉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只有一名候选人。马杜罗本人则表示，我只是一个谦卑的劳动者，我属于人民，如果社会党认为我需要参加选举的话，我将会义不容辞。委内瑞拉目前需要偿还1500亿美元的主权债务和国家石油公司债务乏力，目前外汇储备不到97亿美元。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该国今年通胀率将达到 2.35% 左右。该国正在经历一场从食品到医药的广泛短缺现象，该国 96% 的收入来自石油产业，极度依赖进口。政府执行强力的限制国内购买力政策，同时指责美国对委内瑞拉展开经济战争，好逼迫马杜罗下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欢迎你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是肖曼为您带来的节目要闻分析，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全球目光这几天聚集达沃斯论坛，几大国元首正相继登台讲演。去年在达沃斯大出风头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低调地派出风格低调的经济智囊出席，同时指挥银监会主席郭树清继续整顿中国金融领域的乱象。有关中国数个红色家族涉嫌其中的报道，低调地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但在金融整顿波涛中受到冲击而起伏的中国红色家族并不会被淹死。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1月17日接受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专访说，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经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香港《东方日报》1月20日文章分析，有哪些中共的红色家族成为了金融整顿的对象。文章认为，此轮清查中，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范长龙儿子任职的恒丰银行是一个焦点，温家宝儿子温云松也是一个目标。温云松先卸任了中国卫星通讯集团董事长，2017年底又被免去董事一职，裸退之后暂时动向不明。报道援引消息称，他正接受中纪委调查，就利用特权幕后操控基金挖国家墙角一事说清楚。中国卫星通讯隶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中国六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从事卫星运营、通讯广播等，是亚洲最大的卫星运营商。在香港上市的亚太卫星也是其旗下公司。据网站介绍，中国卫通多年来出色完成包括十八大、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神舟飞船历次发射、嫦娥探月工程、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至于温云松的相关经历，香港媒体报道称，他是中国金融行业的风云人物，曾组建新天域资本公司，在其父亲权势庇护下，于资本市场上经常四两拨千斤，通过杠杆效应获得惊人的收益。温云松还曾经组建中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华瑞风电。香港《东方日报》称，温云松涉及的相关投资表面上都是符合市场准则的行为，但实际上每一步都有温氏家族幕后运作，通过欺负权势注入无形的资源，形成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效腐败利益链条。报道形容温氏家族成员称，他们个个手眼通天，不仅打通体制内外，还贯穿境内外。原本处处设防的中国金融体系，对温氏家族来说是一个四面漏风的破墙。中国另一个与红色家族有关的金融大鳄是安邦集团实际控制人吴晓辉，他去年六月被带走调查，八个多月一直没有音信。但据最新的报道，1月20日，中国财经媒体人罗昌平在其个人微博上透露，安邦集团内部人士称，保监会空降的人员已实际掌管安邦集团。吴晓辉尽管恢复有限的自由，但失去了对安邦集团的控制。这是八个多月后首次有关于吴晓辉的消息传出。据称，中共金融监管机构要求该集团转让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的股权，将持股比例降至最高 5%。1月17日，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强调说，有少数的股东乱越位、胡作为、随意干预银行正常经营，这已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予以严肃处理。 有分析认为，郭树清要整治的违规的庞大金融集团，指的是包括安邦集团、海航集团、万达集团在内的非国资庞大金融集团。而安邦集团等类似金融集团呼风唤雨，得益于他们与中共金融监管机构的内外勾结，才形成了特权资本，并将境内的巨额资产通过海外投资输送到境外，使得中国银行业出现严重危机。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根源无疑来自于中国特色和权力通天的红色家族。习近平不能不整，但前提是无论违规的庞大金融集团给中国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也不会向外界公开红色家族的家丑，更不会外扬，一切都在高层掌控之中，并低调地进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阿曼婷为您带来的法国世界报专栏，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超大型超市家乐福应对亚马逊革命的计划，这是1月2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星期二，家乐福集团的老总崩巴赫宣布了振兴家乐福的战略性计划，减少工作岗位，在数码领域投资等等。减少工作岗位，也就是裁员的人数将是2400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2年，家乐福将在激烈的竞争中重新定位，将自己的业务集中在食品零售领域。法国世界报指出，家乐福重新定位的一个象征是，家乐福星期二宣布已经达成协议，让中国巨头腾讯和永辉进入家乐福中国子公司的控股公司的资本。当然，家乐福仍将是第一大股东。另外，家乐福和中国巨头腾讯达成资本协议的同时，还达成了业务合作伙伴协议。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在法国，包括欧尚、Leader Price、Casino、家乐福在内的零售企业，都因价格战和电商的崛起而受到削弱。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星期天则就零售企业的收银员的工作岗位表示担忧。法国经济部长表示，收银员的工作因机器人的发展而受到威胁。威胁法国零售业的电商巨头亚马逊星期一则在美国启动了他的未来型超市。在这个未来型超市内，既没有收银台，也不用扫描商品，付款也是自动化的。土耳其1月20号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阿夫林地区发动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这是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国际新闻之一。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在阿夫林处于孤立状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该报指出，面对土耳其在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阿夫林地区所发起的进攻，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西方盟友无能为力。在叙利亚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斗争结束之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命运因为其盟友的矛盾的立场而风雨飘摇。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新的领导人问题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重点内容之一。加泰罗尼亚议会的新议长托伦德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说，普伊戈德蒙是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唯一的可能的候选人。普伊戈德蒙是谁呢？他就是为了逃避西班牙司法追捕而在布鲁塞尔安身的前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美国参议院两党周一达成协议，通过了美国联邦临时预算法案，从而解除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关门危机。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此，法国世界报指出， 美国民主党放弃了对临时预算法案的阻碍，通过了临时预算法案，但是却没有在移民问题上得到共和党的真正的让步。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王珊为您带来的北美来红，一起来聚焦联合国军旧部为何在加拿大进行集结。
2018年1月16日，美国和加拿大联合主办了朝鲜半岛稳定和安全外长会议，讨论如何提高全球制裁的有效性，以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20个与会国组成的温哥华集团与1950年代联合国军成员国高度重合。有评论说，这次会议是朝鲜半岛危机因核武问题升级以来，联合国军旧部在加拿大的一次重新集结。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英国、土耳其、丹麦、希腊、新西兰、挪威和荷兰11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法国、印度、意大利、菲律宾、瑞典和泰国9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与会。前联合国军17个国家中，只有出兵仅44人的卢森堡和2个非洲国家南非及埃塞俄比亚缺席。当时负责后勤保障的丹麦、意大利、印度、挪威和瑞典全部出席。日本尽管没有直接出兵，但一度参与扫雷作业，并提供前进和后勤补给基地。暂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日本首都东京。联合国军旧部为何会重新吹起集结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埃文斯认为，可能是向美国宣誓，无论多么困难，这些盟国都会团结在一起。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相信，为迫使朝鲜重回谈判桌，最终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美国借温哥华峰会向朝鲜发出信号，不排除重组当年联合国军的可能。不过他强调，这仅仅是一个姿态，离真正成军还差得很远。温哥华峰会由加拿大提出举办，在由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方慧兰在去年12月19日共同宣布，加拿大希望藉此为解决朝核危机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其主要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以核战争相威胁的边缘。尽管加拿大在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撤回了驻朝大使，失去了在平壤的立足之地，一度连国人被抓都要由瑞典驻平壤大使馆代理交涉，但2017年8月加拿大外长与朝鲜外长在马尼拉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见了面，总理杜鲁多的国家安全顾问随后还访问了朝鲜。更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拿大与古巴素来亲善。2014年夏天，奥巴马与古巴改善关系就是由加拿大牵线搭桥提供便利，古巴是朝鲜的盟友，这为加拿大积极斡旋朝核危机提供了可能的沟通管道。这大概也是联合国军旧部在加拿大重新集结的原因。16号的温哥华闭门会议首先摒弃了对朝鲜媾和的幻想。正如加拿大外长方慧兰所说，尽管南北韩进行了会谈，但在朝鲜不可逆转地放弃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会议结束时，联合国军旧部发出了明确的信息，绝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并将采取措施防止朝鲜通过海上走私获取货物。他们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外，要实施对朝鲜的单方面制裁。温哥华峰会引发的诸多质疑，在会议结束后也没有平息。多伦多新报称之为古怪的峰会，因为组织者始终没有对重新召集联合国军旧部做出官方解释，并且没有邀请在韩战中伤亡657名军人的埃塞俄比亚。加拿大环球邮报指，中国缺席向朝鲜施压的会议特别令人困惑，因为中国是一个可以让朝鲜在制裁方面感到痛苦的国家。被隔空呼吁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朝鲜，两个重要盟国中国和俄罗斯都因为被冷落感到愤怒，直称温哥华会议是冷战思维的复燃。 为何温哥华峰会会把中俄撇在一边？马海滨研究员解释，是美国希望以与当年联合国军组合高度相似的形式，释放高压威胁的信号，把朝鲜逼回谈判桌，把中俄摒弃在外，以免让人产生错觉，美国正组成一个包括世界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内的谈判机制。在朝鲜做出让步以前，美国不希望释放这种信号。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肯塔基高中发生学生开枪事件，两名少年死亡，17人受伤。美国国务卿表示，俄罗斯要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负责，并质疑俄罗斯国际冲突调停人的身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捍卫性演讲备受期待。奥巴马政府前女性高官或将成功收购因性侵丑闻而陷入泥沼的韦恩斯坦电影公司。美国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提名的名单，包括巴拿马在内的8个国家被欧盟从避税天堂黑名单当中剔除出去。巴黎市塞纳河水位告急，专家警告老鼠将更加频繁出没于市中心，地铁部分停摆。希特勒名单日举行秘密庆祝活动，视频曝光3名新纳粹在波兰遭到审讯。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预计将趁反对派内部分裂抓紧争取选票。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节目《今日经济》，一起聚焦马克龙判2019年拍板定案退休改革。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审计局的一项开学的严肃听众演讲会上表示，希望在2019年能够拍板定案退休改革。法国总统1月22日周一在审计局的一项监控公共基金运转高等研究所开学典礼的讲话上表示，希望能够在2019年最终拍板定案退休改革。马克龙在前言中指出，审计局局长米狗已经预先通知法国总统不应该对改善法国公共财务抱有幻想。他还说，为了尊重之前已定的行政措施规则，大幅度的结构性改革应该不会太迟就开始了。法国总统演讲也确认其任期中的几个目标，还有已经采取行动的，还有如公共开支及税改。法国总统也再次的表示，将进行在国内生产毛额水平下3点公共开支以及5点公共赤字，同时降低强制性的征税的一个点数。这一点就是2019年将拍板定案的退休改革法律的文本。马克龙强调说，这个应该可简化法国退休系统的法案工作已经开始着手。他进一步的希望能够在2019年的夏天就拍板定案这项改革措施。这几个月来，马克龙的这项转型措施是在10年当中要落实，而且他不在修正短期法国公共赤字的行列之内。他将可以把目前的37个不同的退休体制变成一个简单化及看得懂的体制。他周一如此的说，但是没有更详细的解释。法国总统同样也告诉大家，在下个月的一项跨部会会议后，他将每周在内阁会议上询问每个部长，他们将对转变公共作业的行动提出报告。马克龙在9月中旬已经任命的处理改革退休体制的事务高级专员德勒瓦耶已经晤谈了所有资方及工会的组织。这位前希拉克时代的部长有一个目标，就是能达到一个体制，也就是每科征纳税人的1欧元的退休保险费，就要让大家都能够享有同样的退休权利，优先考虑一个积分系统的做法。虽然普世退休体制并不能说就是单一退休体制，但是特殊体制及互保体制的命运将被提出辩论。同样的，也要处理的还有家庭权利、回归养老金、退休最低年龄以及其他的互助的 机制等问题。法定退休年龄的延后似乎并不在改革计划中。马克龙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让退休体制能够更透明、更公平，但是同样也要能够保证退休体制的财务平衡。但法国退休金财务长期预估显出光景暗淡。1995年当时的总理亚兰·朱贝也想改革，把特殊退休体制与一般退休体制改成一致性。不过接着因为面对了自1968年5月以来从所未见过的示威大游行而让步，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其他方面的改革，与公务员的缴纳保险费的期间相同，然后即使退休金计算方法仍旧不同，但出现有国家铁路公司、巴黎地铁运输公司及国家水电公司等机构的退休体制的特殊性，如2003年还有2007年出现的菲佣改革措施，针对其他的受薪人员有40岁退休的特别体制，然后有2014年总理埃侯时期的43岁退休的特别法规等等。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我们的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节目《公民论坛》，一起来聚焦陈破公的采访。新版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凸显危险的复辟潮。
各位听众，主管教育的中国官方机构今年1月10日推出新版历史教材，这部供初中二年级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将在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这部历史教科书对多段历史的定位或内容进行了调整或删减，引发多方议论。我们请旅美学者陈破空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新编历史教科书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关于文革这段历史的处理。文革呢，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却依然可以引发巨大的争议。具有十年动乱之称的这段历史，在新的教科书中被归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内容中。你认为这种做法寓意何在？
我们都知道文革是破坏，是大破坏。现在呢，不仅把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章节的标题拿下来，而且归到社会主义十年建设探索中，说成是艰辛的探索，十年建设，把大破坏归于大建设，这是对历史的黑白颠倒，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而中共本身当时在毛泽东死亡之后，文革结束，先后华国锋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已经对文革做了明确的否认，认为那是十年动乱，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承认是大破坏。所以在1981年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否定。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却悄悄地篡改教科书，不仅是对历史的篡改，而且是对当时的中央集体决议的否定，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复辟潮。
新教科书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及党内权力斗争的概念也都进行了修正，重新评价毛泽东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抹掉党内权力斗争的概念？
在旧版本的中学课本里面说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所以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中国的危险。但是现在的新编教科书啊，却把毛泽东错误的把错误的三个字去掉了，另外呢，认为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也去掉了，只是说毛泽东认为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个说法就变得对毛泽东本人来说的描述啊就很中性，错误的拿掉了就是毛泽东认为，另外把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拿掉了，就遮掩了当时的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实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就起源于毛泽东跟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当时刘少奇已经控制了党政系统，所以毛泽东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架空。再加上在之前毛泽东的大跃进、大饥荒，不仅在国内民间不得人心，在党内也不得人心。刘少奇恢复经济工作，在党内声望很高，毛泽东跟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这样一个新编教科书，一个篡改的说法，不仅把党内斗争、权力斗争遮掩掉、遮丑，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把毛泽东的错误也就淡化了、拿下了。而毛泽东的错误是在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 现在篡改教科书的做法，就把毛泽东犯的严重错误拿掉，就好像毛泽东的一生都没有犯错。这显露了习近平当局试图树立毛泽东，给毛泽东恢复名誉，甚至给文革翻案这么一种危险的趋势。
新版教科书的审定单位是教育部，教育部是否真的有这么大的权力？
表面上关于教科书的整编是中国的教育部，教育部属于国务院管，但是事实上根据相关的渠道显示，教科书并不能通过教育部就能够成立，尤其是关于历史和政治类，它实际上是跟中宣部合编，而中宣部参与这个审计，而中宣部直接由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来主办，教科书的最后的拍板者是政治局常委，那就是说现任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教育部只是一个挂名的东西，它必须执行党的指示，党不仅管军队管政府，而且党要管教育。按照习近平重复毛泽东的话呢，就是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最终的拍板权在政治局常委，在高层。说这个教科书的出笼不简单，它是现任的中共高层的一种意志的反应。
那王沪宁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人物？他为什么得以服务于三朝最高领导人？
王沪宁，我们是在文革中，他父亲本来他是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南下干部，在文革中也受到一定的冲击，比如受到批斗。他的父亲的话呢，但批斗的程度很小，他父亲为了保护王沪宁和另外两个兄弟三个儿子啊，就把他们关在家里，叫他们一天到晚的抄毛泽东选集，另外呢学习什么马恩列斯这些著作。所以王沪宁本人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少，但是读了很多马列书，同时这个手抄毛泽东选集啊，可以说抄得精疲力尽。那么从中是否就浸染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文革的气息？很有可能。因为王沪宁这个人呢，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啊，都看上去比较偏左，但这个人胆子小。如果说他父亲的迫害他还为文革辩护的话，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受迫害者爱上了被迫害者所同化。但是由于他父亲受到的冲击小，相对出来在这个大冲击大迫害的年代，有可能王沪宁的家庭还是文革的受益者，很可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就是文革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没有看出他们家庭出现任何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困难，也可能是作为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并不对文革有所反感。再一个就是王沪宁本人其实是谨小慎微，非常胆战心惊，而且是见风使舵，由于他这种性格小心的看上峰的眼色，所以说才能够在三朝存活，被江泽民所重用，后来被胡锦涛所重用，再后来被习近平所倚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三朝元老三朝智囊，一方面反映他的性格谨小慎微，但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有一定的文字方面的功夫，或者说一定的思维的长才，能够为最高领导人所接纳。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国领导层的这种保守与落后，因为连换了三代领导人，前两任每人都执政长达十年，那么所谓的首席智囊，所谓笔杆子，仍然是同一个人，就可以看到他们思想的僵化，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由于王沪宁是这么一个胆小谨慎的人，说这次关于文革教科书对文革的翻案，对毛泽东的这个重评，有可能是来自于习近平的指令，因为王沪宁本身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私自动手，一定是得到了习近平的某种指示或者是暗示，王沪宁才开始动手，而王沪宁是坚决执行上峰的命令，完全不会违抗的。所以说他表面上是江派，实际上到了后来新的组织上呢，他也就这个忠诚新的组织，就忠于这个胡锦涛，然后忠于习近平。所以这件事情不简单，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到王沪宁这个层级，恐怕是到了习近平层级，习近平的意志的一个体现，这种文革翻案潮和篡改教科书。
最后请谈谈毛左势力如今在中国起着怎样的作用，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毛左势力呢，如果说从那个很突出的这些毛左势力来看呢，似乎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势力，但是毛左派本身它在中共啊具有正统地位，一方面它符合党章，再一个也符合现行的这个共产党的宪法，因为不管是党章和宪法都强调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强调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不仅他的画像仍然挂着天安门城楼，尽管他让亿万生灵涂炭，但是他的画像仍然挂着天安门城楼，而且他的遗体尸体啊仍然占据天安门广场，由于这样的象征性符号，所以证明呢，就是毛泽东依然是这个共产党的灵魂创始人，而且是灵魂。毛左派就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 继续走左的道路，走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跟毛泽东路线有任何相左的东西。他们不仅反对民主派、自由派，反对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且他们反对现任的这些领导层的这些现实的做法。当然他们也反对现任的这些官场的贪污腐败。说毛左派的这个思维非常复杂，既基于这个历史的一个误会，也基于这个毛泽东阴魂不散，同时对又是现实不满的一个集中体现。这样的人呢，本来是为数不多，但是由于占据了党章和宪法中的合法性，所以呢就成为一个中共党内的合法力量，在社会上也理直气壮。当毛左派跟自由派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下了大牢里的都是自由派，毛左派不管有多左，基本上不会下了大牢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当局啊，最高领导对他们都是非常畏惧、忌忌讳、忌惮。最明显的就是当时薄熙来在重庆，为了叫板政治局常委这个位置，问鼎中央，说他搞了一条唱红打黑，其中一个唱红，那就是走毛左路线。薄熙来当时的判断就是，只要走毛左路线就没问题。一方面是很多人对现实不满，希望回到毛泽东那种平均主义的时代，说他迎合了中下层的那种怀旧情绪。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唱红搞毛左这一套是符合党章、符合宪法，是正统，党内没法反对。所以呢，他就搞得这个风生水起，在重庆搞得动作非常大，声势喧天。所以后来薄熙来因为王立军事件意外倒台，而习近平上来之后，感受到薄熙来对他的威胁、权力的威胁，但他也感受到薄熙来那一套管用。所以习近平后来为了稳定共产党的基本盘，这个基本盘居然就是毛左派为核心的，他为了稳定党内的基本盘，显示自己是共产党的传人，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是维护的共产党，然后他要巩固权力，选择性的反腐。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实际上走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那就是另一种唱红打黑。唱红就是往左走，高喊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打黑就是反贪反腐，选择性反腐。所以这个过程中，他觉得这一套权力斗争的这个法术很有用。所以呢，毛左派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过去五年，毛左派跟习近平是互相借重，习近平借重毛左派，显示习近平好像是共产党的正宗领导人，来打击党内的任何政敌。反过来，毛左派也借重习近平的大权在握，进一步的声势高涨，而且这个人数扩大，活动空间获得空前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毛左派的气焰已经逼到了中共高层不得不修改文革历史的地步，就可见毛左派的声势影响之巨大，可以说是不仅在党章和宪法中占据了合法的位置，而且在他们的声音上，在他们这个音量上，都是以特高的分贝占据了一个主流位置。所以可以说毛左派已经是尾大不掉，进呢可以巩固极左的统治集团，如果稍不注意的话，他也可以让最高领导层翻船。所以说最高领导层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下，一方面在左右中徘徊，但是另一方面呢，觉得这个毛左派得罪不起，再一个呢，要把毛左派收为己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触动了这种篡改文革史，为毛泽东偷偷恢复名誉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复辟的做法。
好，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一起来聚焦鲁本斯与法国王后美第奇。
各位好，鲁本斯是17世纪弗兰德学派的中流砥柱，是世界绘画史上的重要画家。他在作品中创造出了一种充满生机、熠熠生辉的表现形式，既迎合了天主教廷反改革的口味，也满足了欧洲的王公大臣们的英雄主义情节的需要。这一点在他的宗教寓言故事画和异教寓言画中都有体现。凯瑟琳·德·美第奇是法国王后，亨利二世国王的妻子。1519年出生在意大利的银行世家美第奇家族，她少年时嫁给了法国王子亨利·德·昂古莱姆，也就是后来的亨利二世。今天我们就介绍鲁本斯创作的两幅关于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作品。玛丽·德·美第奇生涯 Cycle de Marie de Médicis， 又叫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是为了装饰卢森堡宫，鲁本斯从1622年开始为玛丽德美第奇创作的组画，包含多幅巨幅的油画。 画家在这幅竖长画面上描绘玛丽皇后的公船刚刚进抵马赛港，她已经盛装待迎，准备迎接法国最高规格的礼仪。这个时候立在船头上的一位象征法兰西的姑娘头戴军盔，以古罗马的庄严装束向皇后伸开双臂，表示法兰西在欢迎她。豪华的公船下面有许多海中女仙在尽力地转着缆绳，要让这条幻想的公船靠近港岸。为了使画面充满着美感，画家除了刻意描绘船上的盛装皇后与法兰西姑娘外，还在船下舷侧画了一些美丽的仙女。肉体的魅力加强了画面的神话色彩，同时还在天上画了许多迎客的天使。这些仙女叫涅端伊德斯，她们是海神涅莱斯与多里斯所生的50多个女儿。仙女们专门援救在航海中遇险的船只，另外她们还象征乐观与载歌载舞的形象。这些穿着薄薄衣衫的仙女周围还有几头海怪陪伴着。亨利四世封神及玛丽德美第奇宣布摄政，这幅作品一直由画家本人持有直到去世，后来由菲利普四世获得，归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收藏。作品点出赫西奥德的神谱，美惠三女神分别代表光明的阿格莱雅，代表欢乐的欧弗洛西尼，以及代表花卉的塔利亚。宙斯所生的这三位女神都是圣女，同诸神一起生活，伺候筵席，创造生活的乐趣。他们服侍爱情女神阿佛洛狄特，从不厌烦。女神位于上方，饰有花环喷泉旁边，面孔秀丽俊美，形体健壮丰满，充满着生命力，体现了画家对女性美的理想。这几个人物形象都基于古典雕塑，从中可以看到艺术家着力在肉体中再现大理石的冰冷感。圆滑的节奏和优雅的波动是鲁本斯这位艺术家晚年在油画作品中的惯用手法，同时伴有夸大的外形和暖色，充满着激情与艺术魅力。左边人物的灵感直接来源于鲁本斯的妻子海伦娜，那时候她正好新婚，见证了她的幸福生活，这段生活也融入到她的情欲作品中。由于右边裸体女神的模特是画家记忆中的前妻伊莎贝拉，所以在鲁本斯死后，海伦娜要烧掉这幅作品以发泄她的醋意。最后多亏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保护，用高价买下了这幅作品，才使杰作免遭横祸，让两位妻子置于同一画面，没有因为嫉妒而几乎毁了一幅名画。
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欣赏一首刚刚辞世的法国歌坛皇后弗朗斯高尔的作品 Ce soir je ne dors pas， 中文意思是今晚我无眠。
Ce soir je ne dors pas Comme la toute toute première fois Où tu es venu contre moi Où j'avais peur de toi Ce soir je ne dors pas Comme la toute toute première fois Où tu dormais dans mes bras Où je prononçais ton nom tout bas Quand j'étais enfant Mon
prince charmant était si différent de toi. Quand j'étais enfant, mon prince charmant était bien autrement. Pourquoi ? Ce soir, je ne dors pas. C'est la toute, toute première fois que je te sais loin de moi. Et le vide n'en finit pas.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肯塔基州高中发生学生开枪事件，两名少年死亡，17人受伤。美国国务卿表示，俄罗斯要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负责，并质疑俄罗斯国际冲突调停人的身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捍卫性质演讲备受期待。奥巴马政府前女性高官或将成功收购因性侵丑闻而陷入泥沼的维恩斯坦电影公司。美国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提名的名单，包括巴拿马在内的八个国家被欧盟从避税天堂黑名单当中剔除。巴黎塞纳河水位告急，专家警告老鼠或将更加频繁出没于市中心，地铁部分停摆。希特勒名单日举行秘密庆祝活动，视频曝光，三名新纳粹成员在波兰遭受审讯。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预计将趁反对派内部分裂抓紧争取选票。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若记》，来自组合《Les Innocents》，意思是无辜的人。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Jodie, c'est là que tu descends, Jodie, referme ton rôle.